那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问题啊，第六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一个问题说，说啊，顺服神不顺从人这句经文怎么理解？顺服神和顺服人如何界定？在某些事情上是出于神呢，还是出于人啊？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也先来读一下经文，我们先来读《使徒行传》5章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”好，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的经文，《罗马书》13章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读第三段的经文，《加拉太书》2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好，我们看到哈，我们读了这三处的经文，其实我们讲到顺服，顺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，但是我们今天问题解答，我们不可能去展开去讲，我就说我讲几个要点。第一个你要注意，我们说讲次序，我们说有个次序，这是世界上的次序和圣经的次序正好是反的。世界的次序是人神，然后圣经的次序呢是神人事，神是第一位的，人是第二位的，事是第三位的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那么你对上帝的顺服是绝对的，是第一位，对吧？对人的顺服是第二位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你去看到，他不单讲到了顺服，也讲到了不顺服，是吧？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该的，对吧？然后他也讲到说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你要顺服他。但是保罗也讲了说，我就没顺服他们，为了让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当中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：真正的顺服一定跟假的顺服之间有什么关系啊？敌对的关系。你要真顺服，一定会抵挡假顺服。同意不同意？你可能不可能一个人说，我有真顺服，又有假顺服，你不可能的。你顺服光明，就一定会抵挡黑暗；你顺服真理，就一定要抵挡谬误，对吧？你顺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你一定要抵挡谎言，对吧？你要顺服上帝，你就一定要抵挡魔鬼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首先要知道这些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魔鬼欺骗我们说，基督徒是一味的顺服，一味的顺服，对谁都顺服。他为什么想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？他想让我们服他，对不对？但你必须知道，每当我要顺服上帝，一定意味着，既然有了对上帝的顺服，就一定相应的那些不属上帝的、敌对上帝的，是我不顺服的对象，对吧？是我抵挡的对象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刚才读的《罗马书》13章1节，这也是很多人去特别抵挡我们这些家庭教会的时候，他们用的方法，对吧？有些去掉三字啊什么之类的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应该听政府的呀，你们应该怎么样子啊？你们要什么什么之类的。”那《罗马书》13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对吧？但你注意，这里面讲说什么人我们该顺服，在上有权柄的，而且强调说凡掌权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神所命的，而且讲到说什么呢？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你必须去分辨这个权柄是谁给的，是不是出于神的，是吧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有一个强盗去偷了别人的东西，然后说你要顺服我，帮我把这个东西搬走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听他的？
大义，
你要不要听他的？
我
你
听。
不能听他的，为什么不能听他的？因为他没权柄，对不对？你首先要明白这些，所以有上帝所赐的权柄的才要顺服，没有上帝所赐的权柄的时候，你是无需顺从他的，同意吧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再问，稍微展开一点，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没想过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圣经里面讲说，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神，是这个世界的王。魔鬼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权柄？有没有权柄？圣经里面讲魔鬼很厉害的，同意吧？上帝有没有给魔鬼权柄让他管这个世界？啊，上帝有没有给他权柄让他管这个世界？上帝从来没给过。如果上帝给了魔鬼管理这个世界，你就得顺服魔鬼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嘛，是吧？上帝把管理世界的权柄给了谁呀？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讲的什么？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治理全地，遍满全地。对谁说的呀？
对的。
对人说的。 魔鬼怎么成世界的王呢？你们知道吗？魔鬼是从人身上偷的权柄，他偷来的权柄，你要不要顺服？不要顺服的，同意吧？所以，如果一个人是家主，说这个家确实是我的，然后我有什么东西想让你帮忙，我有什么东西要送给你，你要不要接受？你是可以接受的，对吧？因为这是我的。但是一个小偷偷了别人100万，说现在这个钱已经是我的了，我决定送1万给你，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说？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这个我正缺钱，你就送过来了，所以这1万你给我，我就得顺服呀，我得接受啊。你要不要顺服啊？你不能顺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没有权柄拥有那100万？他没有啊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一样道理的，政府对教会有没有权柄？
没有。
他没有，他只有政权，他没有教权。我怎么能听他的？所以你就明白，我们刚才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29节的时候，就是那些守殿官呐、啊，那些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呐、啊，然后来抵挡初代教会，说你们不能再讲耶稣了。你们不能再讲耶稣了，我是拿着大祭司的权柄吩咐你们不能再讲耶稣。彼得他们怎么回答？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权柄管基督的教会，你们没有管权柄管基督教会。谁有权柄管基督的教会？只有基督，只有基督赋予权柄的。比如说牧师，比如说在教会当中，上帝给我们的次序，我们按次序而行，对吧？你不要说这个祭司说的话都不听，牧师我更不听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你在这个教会，包括像我们刚才讲，你去到别人家里面，别人是家主，他有没有这个家庭的权柄？有，他说我邀请你来我们家做客，请你坐沙发，我不坐，我就是不坐沙发，是吧？我非坐你们家桌子上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叫不顺服权柄，对吧？这叫不顺服权柄。但是小偷让你坐，你理不理他？不理他。完全不理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权柄，明白吧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知道，我们就说他没有权柄的时候，你是没有顺服的义务的。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去考虑他给你的要求，他有没有权柄？他要求你这样去说话，他有没有这个权柄？他要求你那样做事，他有没有这个权柄？是吧？他在他们家可以要求说，哎，王伟弟兄，你来探望我，我们家的规矩是这样子的，你坐沙发，那我就听。但是他跟你说这样子哈。以后你回家以后椅子不许坐哈，在你们家只能坐沙发。你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为什么不要听？你不是凡事顺服吗？为什么不要听？因为他没有权柄管我们家，对不对啊？他在他们家有权柄，在我们家没权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你要明白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，有些人有权柄是上帝赋予的，比如说他是政府官员，确实上帝，但是他在给你的要求上面。他是违背上帝真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，你要晓得有一种恭顺的不顺服，什么意思？他违背圣经真理的要求，这个我不能做，但是我对你这个人的态度，我不能因此我就180度大转变，我就把你踩在脚底下，踩踩踩踩踩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个人我还是尊重，你这个政府官员我还是尊重，你作为你们家的一家之主，你们作为你们家的女主人。我都是尊重的，我依然是柔和谦卑，但是你那些不合理的要求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就是我们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你依然要保持谦和，保持恭顺，但是你要温柔而坚定地告诉他说，你这些要求过头了，这是我不会接受的，是吧？但是我对你这个人，我不因为你做错事情，我把你这个人整个人推翻。为什么我讲这个呢？因为我们就稍微讲多一点点哈，这方面来讲的话。我们有的时候帮助弟兄姊妹去处理夫妻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是特别明显的，因为有些妻子就说：“我丈夫啊，不读圣经，经常要求都是错的，说都是错的，我不能服他。他丈夫不对的地方，我们不能逼着他服，同意吧？但是他是因为他丈夫不对，他对他整个对他丈夫没有任何的顺服和尊敬的态度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不对，所以你的丈夫的要求是不对的。”所以我要纯温柔的心告诉他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我去什么上香，让我去烧纸，我不能做这些事情，对吧？但是你是我的丈夫，我一生都尊敬，是吧？你要知道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一种恭顺的不顺服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，我们看到加拉太书2章5节保罗给我们的例子，他说我一刻功夫都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保罗很牛啊。 一点都没听。他是为什么呢？他是说对错谬的抵挡，对那些篡权者的妄为，我去不顺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表明我这个人现在把顺服丢开了？不是，这才是真正的顺服，对吧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当你有真顺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抵挡假顺服，而你对假顺服的抵挡，就表明你是真顺服的。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。你们提出的要求跟上帝的真理相违背的时候，我不接受你这些东西，我不顺从你的说法，不表明我把顺从丢掉了，表明我在牢牢地持守什么呀？真正的顺服，对吧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晓得。所以对那些篡权的、对那些错误的做法，你去屈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对上帝是什么态度？你对上帝变成不顺服了，对吧？他就是这么奇妙的，他就是这样子。而且这方面，顺服上帝、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，哎，你去分辨了，他有没有权柄，对吧？没有权柄，我没有义务去顺服他。第二，他有没有要我去做违背上帝的事情？如果他让我做违背上帝的事情，那他如果根本没权柄，我理都不要理。但如果他有权柄，但他的要求是错的，我要用恭顺，我要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告诉他说，这事儿我不能做，对吧？但是我对你还是尊重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对那些抵挡福音真理的，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，保罗说我一刻功夫都不容让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对真理，我有对上帝的顺服。我听了你们的，我就是背叛上帝；我听了你们的，我就是违背真理。我就是丢弃福音了，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知道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第六个问题。